讯之声。许多见证人，
我们并不是孤单走路，还有许多见证人，好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。既然这样，就应该放下重担，脱离罪的缠累，忍耐着，满怀信心，奔跑前面的路程。
许多见证人，今天会为大家介绍一位还俗的尼姑。她在15岁时被人送到庙里当出家人，每天清净红鱼，过着佛门弟子的生活。突然有一天，他离开了庵堂，皈依了耶稣基督。究竟他看见了什么，令他有那么大的转变呢？以下是他的见证。
我从小家庭环境虽然不太好，但尚不愁吃穿，一家人均能欢乐过日子。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苦，虽然日常也随父母拜佛吃斋，但那是传统佛教家庭生活中的一部分。我和绝大多数佛教徒一样，是不知其所以然的。我9岁入学，小学毕业那年已经满15岁。有一天，父亲带我去基隆一间寺院拜佛，住持是个50多岁的老和尚，他很殷勤地接待我们，对我讲了很多佛教道理。他忽然很凝重地看着我的脸说：
依你的脸相看来，你的一生命途坎坷难行，是个孤苦相。你命中无子女，在家克父母，出家克丈夫，一生毫无幸福可言，完全是一个出家当尼姑的命，否则将来会受尽苦难，最后不得善终。今天你能遇到我，也是一件大好姻缘。你如果肯同宗出家，将来我敢保证，你必成为佛门有地位、受尊敬的人，因为佛门是非常重视同宗的。
父亲是一个老实人，虽然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，但对佛教教义丝毫不懂。当时他答应老和尚可以慢慢考虑。当我回家的一段时间，心里起了很大的变化。我一直暗想，我真的像老和尚说的那样命苦吗？我真的是个客人的不祥之物吗？父母为了我更是不停地到处拜佛问卜，最后决定暂时把我送到庙里去习惯一下出家人的生活。经过几个月的观察与体验，我对这间寺院的环境和人事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。原来这并不是一座遵守佛制的寺院，老和尚也不过只是个儿孙绕膝不懂佛法的样子和尚，顶着佛教招牌，靠渡鬼、见王、算命、骗钱过日子。他和佛寺的监院常常吵架，起因大多数是为了钱。这个时候我已经看穿了，看透了，这不是出家修道的理想地方。我想离开这里，但总鼓不起勇气。有一天，我发现一张佛学院的招生广告，学院所要求的条件我都适合，同时还可以享受与尼姑同等的全部免费待遇，但必须有寺院住持的推荐与保证。我不禁喜出望外，心想这下我总可以踏上佛学正道了吧。于是我赶忙以佛教礼仪 五体投地地向老和尚拜了三拜，并长跪请求推荐入学。不料他竟冷冷地说，
如果你走了，谁来烧饭洗衣服呢？同时你刚来不久，年纪又那么小，就是放你去求学，你父母也不见得会答应啊。我看你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。
我恭敬地说，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求学佛法机会，我非常向往，不然我这样住在庙里什么也不懂，将来如何结局呢？无论如何得请你老人家慈悲应允。他沉吟了一会，点点头说，
你既然求学心切，我也不便坚持我的意见，不过我实在舍不得你离开我的身边，为了名正言顺起见，我希望你削法之后再去，如果不落法，一切免谈。走，起来擦窗子去。
后来父母同我和老和尚谈判了整整一个上午，由于老和尚坚持要我落法后才予推荐，我为了这三年的求学机会，最后还是含泪答应落法。那一天，一头长长的秀发被刨得金光，并由老和尚赐予法名，我就这样成了尼姑。第二年农历二月初四，我怀着无限的希望与兴奋，正式进入了向往已久的佛学院就读。当时我曾发愿，在未来的三年中要好好研究佛理教义，以备将来弘扬佛法。第一学年，教师们讲得起劲，学生们听得有味，同学们的感情非常融洽。但是到了第二学年，突然做了180度的转变。寺里的常住教师们每天忙着赶金灿赚钱，外面请的教师们常因私事不能按时到校授课，常在假日才来补课，弄得同学们连洗涤换洗衣服的时间都没有了。于是同学们的情绪越来越坏，大家在心灰意冷之余，情感也一天天不如从前那样融洽了，因之画小圈子，分派系，花样百出。对佛学听得多了，看得多了，脑子的疑问也就跟着多了。例如在基础佛学所说的缘起法，所谓诸法因缘生，四大和合等等，都有着根本上的不同。就拿人类昆虫来说吧，如果说他们都是因四大和合因缘际会而生，那么为什么会生得这么巧呢？既有男女雄雌，又有族类科系，生理组织又那样精密，这绝不是地火水风四大混合在一起就能够成功的。即使四大借着种种因缘和合成功，试想他们的灵与魂又是哪里来的呢？既然讲因缘和合，就该想到原始。人及万物之原始，始自何处呢？再就因果轮回来说，佛教说一切众生皆因果相续，业业相报，轮转六道，永无止息。又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那么一切众生最初都是性善呢，还是性恶呢？如果一切起初都是性善的，那就应该都是佛才合理。佛教教义说，佛已超出三界，是不再受轮回之苦的。那么，这些苦的众生又是哪来的呢？假如最初一切众生都是性恶的，但他们这些恶业又是以什么因缘造作的呢？轮回最初是谁设立和谁管理的呢？ 第一位的佛又是以什么因缘证的果呢？这些问题不但困扰着我，同时也难倒了历代辈出的高僧。所以佛教从来不谈人类和世界万物的原始。佛学院后来送我去受三坛大戒，受了一个月的折磨，头上被烧了三个香疤，算是换来了一件粗布袈裟、一个化缘的瓦钵和一个菩萨比丘尼的头衔。如果有人问我在戒坛上学到些什么，我可以老实做以下的答复。第一个，见到和尚无论大小都要跪拜。第二，佛教是无论大小应多注重形式，不必过问实质和功效。第三，尽量向财多的居士们阿谀奉承，让金钱源源而来，即使违背教义或境界亦在所不惜。佛学院毕业后，我回到小庙，第三天早饭后，老和尚拿了一本缘簿给我，吩咐我挨家挨户去化缘，还叫一个老尼姑跟我一起去。那个老尼姑毫不保留地告诉我，每个佛教职业化缘人可同时包办几个寺院的化缘工作，化来的钱按不成文的规例可提三成作为报酬，遇到施主只捐十元八元又不愿留姓名的时候，这些钱就可以落入私囊了。因此每个职业化缘人的收入都还不错。第一天我跟他跑了一整天，一共化了1000多块，晚上交账的时候他分到300块，我则分文未得。第二天又跑了一整天，我实在是跑不动了，所以晚上老和尚要我报告心得和检讨成果时，我很伤心地哭了。我之所以伤心，并不是因为我没分到钱，而是两天来我受尽了施主们的冷嘲热讽。最使我难过的是，有一位施主以教训的口吻问我说，只看见你们一年到头的化缘，却不见你们弘法或是举办社会福利。老和尚见我禁哭不说话，就叫我不必去了。从此每天从早晨4点开始，一天到晚都是烧饭、洗衣、洒扫、接待香客、供佛、侍奉老和尚烟茶，累得个半死才能睡觉。这究竟是为谁辛苦，为谁忙呢？为了修道了生死吗？这里并不是修行的道场。老和尚他不但不懂佛法，甚至连早晚两堂功课也不会做，他所会的只是借着算命金灿讨生活。有一天寺中只剩下了我和老和尚两人，我当时正在煮午饭，没想到平时道貌岸然的老和尚魔爪竟伸到我的身上，他突如其来地猛抱着我的后腰，我转过头来，他竟把一张充满烟臭味的嘴向我的唇上压下。我那时不知哪来的一股蛮力，竟被我强力地挣脱了。我回头不顾后果地猛掴了他3个耳光。他在被打了之后，捧着自己的脸退了2步，眼睛露着凶光，狠狠地逼视着我。我气得浑身发抖，泪流满面。这件事发生后，很难得的他也知道羞愧，没敢再侵犯我，我也和没发生事情一样照常做我该做的事。有一年老和尚的新庙落成，我比以前更忙了，旧庙忙完就到新庙去，新庙忙完就回旧庙来，不但要忙杂物，同时还不停地在外面赶金灿，为老和尚赚钱。别人赶一天金灿可以得到100元新台币，而我 应得的一份却全部归入了老和尚的私囊。这些我倒不在乎，因为我自幼就不太喜欢用钱。我所最厌烦的是为死人拜忏，一拜就是一个礼拜。如果金灿却能超度亡魂，再辛苦点也是应该的。但事实上，金灿只是和尚尼姑们骗钱的花样，根本毫无效果可言。试想，死了的人生前造了罪孽，花钱请和尚尼姑们念念经，或者拜拜忏，就能消罪的话，天下还有公道吗？环境越来越坏，我既不能安心修道，又得时时提防着老色魔的侵袭，我的精神苦极了。想看点消遣性的书刊也找不到，因为这座庙不但不订阅一般性的报章杂志，即使是佛教刊物也没有。因此每一次购物买东西回来的旧报纸就成了我的恩物，因为我的精神实在太苦闷了。有一天，有一位达慈法师来找老和尚，正好老和尚他下山不在，我就和他畅谈了一个下午。谈话内容大部分是宗教信仰的问题。他答应经常寄一些书刊给我看。有一次，他在写给我的信中写着，耶稣基督具有伟大而崇高的德性，其博爱牺牲之精神，嫉恶如仇，守正不阿的态度，随时随地为人服务，毁人不倦，不辞辛劳之毅力，最后他甚至牺牲了自己，而完成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救赎工作，这一切都足使我们尊敬崇拜。耶稣是一个模范的完人，也是一位真神，如果世人都能笃信其道，遵守他的教训，小则可以养成个人健全的人格，大则可以治国平天下，最后大家也都能进入天国之窄门。回头再看看我们的佛教，尤其是今天的僧团，大多不注重道业上的修持，而只注重形式上的铺张，不注重实践力行，而只崇尚表面与空谈，在教义的实质上也充满了矛盾。僧尼们既不热心弘法度众生，更不热心社会福利事业，一年到头均以见亡度鬼之金灿骗钱为生，向信徒们永无止境的化缘。他们不但不引人入正道，反而导人入邪途。不久，达慈法师又寄了一本新旧约全书给我，翻阅之下，我不禁喜出望外，我真像进入了宝山一样，圣经中真是字字金玉，句句珠玑。我以前的疑问现在完全找到了答案。有一天晚上，当我读到诗篇第115篇，那里记载着，偶像是金的银的，是人手所造的，有口却不能言，有眼却不能看，有耳却不能听，有鼻却不能闻，有手却不能摸，有脚却不能走，有喉咙也不能出声，造他要和他一样，凡靠他的也要如此。从此我才知道，木雕泥塑或者是金属铸成的偶像都是不可崇拜和信赖的，因为那样不但不能祸福，反而因之受灾祸。于是从那天开始，我不再烧香拜佛。两个月后，达斯法师突然还俗了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我才接到他的来信，原来他已经信了基督，并且已领受了圣洗。他的重生得救给我带来了无限欢欣和鼓舞，同时也为我开辟了一条重生之路。 我钦佩他英明的抉择，他将是许多还沉溺在罪恶中的和尚们的表率和开路先锋。我偷偷读圣经的历史已经有三个多月了，每一次查经的时候都是紧闭着房门，所以一直没有被任何人发现过。没有人知道此时的我已是身在佛教心在基督了。有一天老和尚下山去了，庙中只剩下我一人，真是一个安静查经的好机会。我竟大意的没有关闭房门，没有想到老和尚他竟然会中途折返。他悄悄的在我背后偷看，当他看清我手中捧着的是一本圣经的时候，他的火可发大了。他左手叉腰，右手指着我的额头高声地骂。我安详地回答他说，基督教也是正大光明的宗教，宪法规定宗教信仰自由，我为什么不可以研究他们的经典？老和尚当时凶得像一只疯狗，穷凶恶极地夺去了我手中的圣经，转身又强力地一脚踢翻我装书的纸箱，同时弯腰捡出我所有的基督教书刊十几本。我急忙上前抢夺，结果被他狠力地把我甩了一跤，我连一本也没有抢到手。我急着哭喊着要他把书还给我，他竟然全部都拿到空地焚毁了，还说如果我想还俗下山要赔偿30000块生活费。我决心还俗，态度强硬，也不搭理他。我只穿着一套最破烂的罗汉衫，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因为我有生以来没生过这么大的气，所以回家以后我就卧病不起，头痛、心跳、食不下咽。虽然体力不支，我还是勉强撑持着给夏先生，就是以前的达子法师，写了一封报喜的信。第三天他就老远的从新竹赶来看我，除了替我诊病之外，更到台北替我买了很多的药品，叫我好好静养，并留下了1000多块新台币给我做衣服和零用。因为他知道我家庭贫寒，父母无力为我购置俗家衣物，感谢上帝神奇妙的安排，让我在还俗之前认识了夏先生。不然此时此地，我不知该如何是好。我还俗一个星期以后，老和尚曾经利用种种的人事关系来劝诱我回去。最初是利用几位信徒，之后又请我以前在佛学院的同学轮流来劝我，结果他们都败兴而返。回首前尘如梦似幻，7年的尼姑生涯使我受尽了磨难与屈辱，也让我见闻了许多不为外人所知的佛教秘密。佛教的没落败坏是不无原因的，我之舍佛归主是几经权衡考虑，绝不是意气用事，更不是见异思迁。追求真理乃人之天性，借用佛教一句话说，生死事大，我总不能永远让我的灵魂断送在黑暗的罪恶里啊。
这位见证人信了耶稣之后，起初因身体太瘦弱 病了一段时间，而老和尚又扣留他的随身证件，多方浏览，后来经过基督徒的帮助解决了困难。之后他去学习裁缝，投身社会，已成为一个有贡献有作为的新女性。